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，今天我们要接着说西汉帝国往事。昨天呢，说到了楚怀王被人推到了江里，楚国的大权呢落到了项羽的手里。那面对这么强大的项羽，刘邦该怎么办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聊。说到刘邦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韩信。他是刘邦以后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话说韩信是淮阴人，和刘邦呢都属于楚国。韩信的父母呢都是平民，他小的时候家境贫寒，无依无靠，四处漂泊，加上他呢品行不大好，又不学无术，所以呢没有机会被选进官府去做官。韩信懒散惯了，又不会做小买卖，他讨厌寂寞，又不想在家长期的待着，整天变得游手好闲，到处乱转，天天是饥一顿饱一顿的。后来呢不得已就经常跑别人家里蹭饭吃。韩信呢曾经多次投靠南昌亭的亭长，在他们家白吃白喝了几个月，没有交过一分钱。这亭长的妻子啊很抠门，他慢慢的就开始讨厌韩信，想把他赶走，但是呢又无计可施，只能是冷眼相待，不理不睬。这一天他早上提前把饭做好了，自个儿呢端到卧房里去吃了。等到快吃饭的时候，韩信呢像平常一样去了亭长家，知道亭长的妻子已经吃完了，而且没有留饭给他，心里非常的恼怒。但是他又想了，给自己吃那是人家的礼，不给自己吃也是人家的礼。于是呢从此之后，他和亭长就断绝了关系，再也没有去亭长家白吃白住了。离开亭长家，韩信两顿饭没吃，他不知道去哪儿吃饭才好。韩信心想了，去讨饭吃的话太没面子，去抢劫那又失去了做人的尊严。于是他只好像流浪汉一样到处流浪，有时候确实饿得不行了，就到城下的小河里去钓鱼。在离他钓鱼不远的地方，有很多妇女在河水里漂洗厮杀。在这群妇女当中呢，有一个老大娘，她看到韩信饿了，脸色非常难看，于是好心的老大娘呢就像慈母一样，用树叶把饭给包起来拿给韩信吃，一连几十天都是这样。老大娘看到韩信吃的是狼吞虎咽，既可怜同情他，又怀疑他是个精神失常的人。老大娘心想了，如果自己的儿子是这个样子，那就麻烦了。其实呢，韩信呢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他捧着饭边吃边说，老大娘您真好心，是您救了我，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报答你，等到我有本事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报答您老人家。这番话说完，老大娘听了竟然生起气来，你是个大男人，又不是个弱女子，男子汉就要有个男子汉的样子， 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养活，那么家里老小又怎么办呢？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，难道是希望你来报答我吗？人呐，在饥饿的时候，就算是有人送一碗稀粥给你，也能记一辈子。韩信后来经常向人提起这一饭之恩，这是一种既心酸又甜蜜的感受。韩信并没有忘记这件事儿。当他人生成功的时候，他找到了当年那位送饭给他的老大娘，并且在老大娘面前跪下了。老大娘赶忙把他拉起来，感动地流下了热泪。哎呀，不能这样，那点饭又算得了什么呀？不要这样记挂在心上，只要能记得昨天的贫穷，今天努力奋斗，明天成功，那就行了。韩信专程来当面道谢以后，他还送给了老大娘1000斤。老大娘非常感动地说，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呢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儿。我们再说回韩信少年时代，他呢比同龄人长得要高大，但是淮阴却有一个以杀猪为生的屠户，看到这韩信啊衣衫褴褛，满脸污垢，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不但瞧不起他，还经常侮辱他。有一天，屠户带着挑逗的语气说，
哼，你虽然长得高，喜欢佩戴刀剑，但是这有什么用啊？只不过是一种装饰吧。实际上你的内心是非常的胆怯，是个贪生怕死的人，你比女人还要女人，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。
听罢这话，韩信他没有回答。屠户当着众人接着侮辱韩信，
你如果不怕死的话，就只管挥剑过来吧，把我刺死。如果你怕死，我也不会说你无能，但是呢，你得从我的裤裆下面钻过去，怎么样？看你两样都不敢吧。哼，你真是个贪生怕死的人。
韩信无缘无故被屠户侮辱嘲笑，心里非常的气愤。这种感受啊，换谁都难以忍受。他真想一剑把这个无赖的屠户给杀掉。他打量了一下屠户之后，心想，自己的功业还没有成功，不能和这种无聊的小人斗气，因为赌气而杀人，那样不但不值得，而且会毁了自己远大的前程。万万不可因为小事而乱了大谋。想到这儿，韩信忍受着暂时的凌辱，他从屠户的裤裆底下爬了过去。这时候呢，满街的人都来看热闹，他们看到韩信这副丑样子之后，都嘲笑他的胆怯无能。不久之后，项梁率兵渡过淮水，韩信知道项梁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，就带着剑呢去投奔了他。他在项梁的手下呢只是默默无闻，没有什么大的作为，也没有被重用。项梁失败被杀之后，韩信又隶属于项羽。项羽还算有眼光，任命韩信为郎中。郎中啊，这个官名始于战国，是管理车辆马匹门户的，而且充当项羽的侍卫，跟随项羽作战。韩信是很有计谋的，他呢曾经向项羽多次献计献策，希望被项羽重用，但是一直呢都没有被采纳。项羽呢对韩信是不冷不热，不温不火。这下韩信很不满意了，他自言自语说，哼，你犯了这么多的错误还蒙在鼓里，到时候肯定是会有报应。我怕什么呀？有才肯定会被重用，难道我怕了你项羽不成吗？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 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这个时候，刘邦进入到了四川地区。韩信呢，一向非常崇拜刘邦，就趁机逃离了楚军，归附了刘邦的军队。要说刘邦对韩信也不大了解，只是让他做了一个普通的士兵。后来韩信犯了法，犯了该问斩的罪过，同案的13个人都一个个被杀了，第14个就轮到了韩信。他昂着头，正好看见滕公路过，于是就趁机说：汉王不想统一天下了吗？统一天下要靠壮士，可是为什么又要杀壮士呢？滕公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啊，很不一般，他心想，不如把这个人留下来，反正已经杀了13个，达到了警示效果了。滕公亲自为韩信就松了绑，把他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，还给他斟了一杯酒，让他压惊。就这样，韩信和滕公两个人对饮起来。言谈之间呢，滕公发现这个韩信啊，口才非凡，很有才华，于是就把他推荐给了刘邦。韩信被刘邦任命为治粟都尉，这个职务呢是按滕公的建议任命的，就是专门做军粮的筹集调动这些工作。做了一段时间呢，刘邦还是没有看出韩信有什么特长。要说韩信这个官位虽然小，但是呢他有机会和萧何交谈。在交谈中呢，萧何就非常惊奇地发现了韩信的才能，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萧何马上就向刘邦推荐了韩信，但是韩信啊和刘邦接触的机会不多，所以他还是没有得到提拔重用。刘邦率领部队到达南郑，因为他对将领们不够重视，所以半路上是逃跑了好几十个有影响的将领。经过了一番折腾，这韩信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，继续做下去吧，得不到重用，既浪费了青春年华，那更可怕的是搞不好还要搭上性命。这样的话呢，不但做得不开心，死也死得没意义。但是他转念又想，难道自己也像那几十个将领一样逃之夭夭吗？这样做呢，韩信又觉得对不起滕公。想来想去，韩信觉得非常为难。另外，虽然萧何发现了自己的才华，但是萧何一个人做不了主啊，他几次向汉王刘邦推荐自己，也没有得到半点重视。韩信觉得他可以不计较胯下之辱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他是出来闯天下的，有才华却不被重视，这种耻辱比起胯下之辱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不如干脆逃跑算了，起码还能保条性命。想来想去，韩信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不顾一切逃离了刘邦。萧何听说了，比任何人他都了解韩信的，得知韩信逃走之后是又气又急。萧何很清楚，韩信一走，不仅自己少了一个知己，更重要的是刘邦少了一个智勇双全的猛将，夺取最后的胜利就少了一个可靠的保障。萧何来不及向刘邦汇报，他骑着马连夜追赶韩信去了。萧何借着月色翻山越岭的飞驰而去，跑了很远的路还是不见韩信的半点影子，于是他改走小路。过了没多久，他终于把韩信给追上了。韩信觉得奇怪，心想，是不是刘邦派萧何来诛杀我这个逃兵啊？于是他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。萧何下了马说，你怎么跑了呀？我找了老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把你给找到。好了， 这下可是谢天谢地。韩信听了萧何这些话之后才松了一口气，不大自然地说，
我以为您是受汉王之命来追杀我的呢，这么晚了还来找我，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？
萧何和韩信都下了马，一起把马缰绳缠在了一棵大树上。这里呢有几间村舍，路边有一间小卖店，萧何要了两大碗的白酒，两个人在月下对饮起来。韩信说，
我又不是什么大官，您亲自追来是不是想让我回去呢？
韩信边饮酒边试探对方，
当然是有要紧的事儿了，那就是和汉王一起打天下，像你这样的人在军中绝无仅有，人才难得呀。
有才又有什么用呢？黄金被埋在了地里，也只不过和泥土没什么两样，
我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华，只是喜欢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罢了。
韩信呢谦虚起来。萧何听到这儿，他说道，
难道韩军还不能留住你吗？
韩信听罢有点不好意思了，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估计是我和汉王今生无缘罢了。
萧何一听急了，
我知道的是，汉王刘邦和项羽相比，项羽还要差那么一截呢，
我看也是这样，
平心而论，我对汉王刘邦还是有好感的，不过呢，我已经是一个逃兵了，如果再回去肯定是会被问斩的。
萧何见韩信的思想有点转弯了，就抢过话茬说，
那如果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你想不想回去呢？
韩信就说了，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回去还有面子见人吗？
如果连逃兵都被重用，这样肯定会影响汉王的威信的。
萧何摇了摇头，
不怕，你呀还是听我的话回去为上策，有我在，保证你安然无恙。来吧好兄弟，咱们两个干一杯。
萧何主动给韩信倒满了酒，两个人碰杯之后各自一饮而尽。萧何呢带着韩信跑了回去，不一会儿两个人就消失在了朦胧的月色里。当萧何去追韩信的时候，有人以为萧何也在逃跑，就向刘邦报告了，
萧丞相逃跑了。
刘邦听了大怒，因为失去萧何就等于失去了左右手。天快亮的时候，萧何来拜见了刘邦，刘邦见到他之后又生气又高兴，半责怪半开玩笑地说，
听说你逃跑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对你可不薄啊。
于是萧何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，
我哪是逃跑啊，汉王对我这么器重，我怎么能够忍心背离汉王呢？我是去追一个很重要的人。
刘邦顿时吃惊起来，他就忙问道，
你追谁呀？
韩信。刘邦责怪道，
逃跑的将领有这么多，你都不去追，偏偏要去追韩信，你不是在骗我吧？
萧何忙说，
其他的将领都很容易得到，但是韩信这样的人在我的眼里恐怕天下没有第二个了，大王如果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，就没有地方用得着韩信，那如果想夺取天下，我斗胆说一句，除了韩信再也没有能和你商量大事的人了，就看大王你怎么决定了。
听到这儿，刘邦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，
那还用说吗？我当然想向东方发展了，谁也不甘心长期待在这儿啊。
萧何就说，大王如果想向东推进，能够任用韩信的话他就会留下来，
如果不能任用他，韩信也不一定会留下来。
刘邦无奈地说，
我看在你的情分上，就任用他做将领吧。
萧何又说，
照我的估计，就算让他做将领，
韩信也不一定会留下来。刘邦听完这个，就连忙补充，那就让他做大将军吧。萧何听完高兴起来，一拍巴掌，太好了。就这样，靠萧何那条三寸不烂之舌，硬是把韩信那颗决意背离刘邦的心给拉了回来。刘邦准备召见韩信并且任命他，萧何认真地说，大王向来傲慢不讲礼节，现在任命大将还像使唤小孩一样，这就是韩信离开的原因。大王如果想任用他，就选择一个吉日，先斋戒沐浴，然后在广场上设置一个高坛，举行隆重的授权仪式，那样才行啊。刘邦听后觉得萧何的话有道理，就同意了。等到高坛设置好以后，将领们都很高兴，在广场上排列着整齐的队伍，个个都以为自己要被任命为大将。等到刘邦宣读任命大将军的名单的时候，大家听到竟然是逃跑的韩信，全都非常的惊奇。萧何提出要举行这个仪式，其实呢，不仅仅只是个仪式的问题，他是要把韩信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有了这个仪式，有利于韩信挂帅以后对这批老将的统领和指挥。任命大将军的礼仪古已有之，一般都是在太庙举行，可是这一次却露天设置了拜坛，这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大礼了。与其说是刘邦对这次仪式的重视，不如说这是他对韩信的重视。韩信在接受了刘邦的任命仪式之后，刘邦坐在那儿对韩信说，丞相多次向我推荐将军，说将军很有才能，那么将军用什么计策来指教我呢？韩信听了这句话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对答才好，他谦虚地问刘邦，现在大王想向东去争夺天下，对手不就是项羽吗？刘邦听后一惊，是吗？我看也是这样。韩信接着说，大王觉得自己在勇敢、凶狠、仁慈和力量这些方面跟项羽相比怎么样呢？刘邦沉默了很久，过了好长时间才从嘴里蹦出了一句话，我不如他。听完这句话，韩信向刘邦拜了两拜，带着祝贺的口吻说，我韩信也是这么认为，如果论实力，大王是不如项羽，不过我过去曾经在项羽那儿待过，就让我给您谈谈项羽的为人吧。韩信接下来的一番话让刘邦对他一下子刮目相看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那韩信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